们这次的形形色色。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于承志，那另一位是，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康玉翰。
好，那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我们四十赫兹。好，你们要不要介绍一下你们自己？
大家好，我们是 TAJ。
TAJ
是什么？我是 TAJ 的 T 塔塔。
我是 TAJ Judy。
等一下，我不想
要这种
A
字。
A 是 Apple。那我们就直接进入今天的主题喽。首先，当然不免俗的，就来聊聊你们最近的状况怎么样。毕竟我们是做壁纸的，对，不知道同学们近期过如何呢？
最近四省钱，真的是非常的，这是有史以来最漫长的一次。就是我们彼此都没怎么睡，
是，
但是也没有到很赶，但就是每天都做蛮晚这样。
四神，不过壁纸的四神本来就比较，就是相较之前来说，
我们平面方面的产出物有想要找后加工厂商，就是烫金啊、打凸啊这种，然后就找非常久，因为他们通常都要。很大量的印刷，但我们用不到那么大量的印刷，然后我们也没有钱，因为通常大量的印刷印下来的钱都是几万块，所以我们不可能就是砸，就是平面方面就直接花了几万块，我们还有其他东西要做。
那你们后来这个烫金的部分解决了吗？
我们杀去台中一间烫金厂。
对，
哇，那是
我们在星期总天星期五嘛，然后星期一的时候。我就跟他骑车，然后直接去台中，然后半小时后再骑回来。
哦，那可是我听其他同学都说附近的印刷厂的烫金，你有去问过吗？
是吗？我没有听。
就是后附近有一间，
那个不是现场的。
哦，不是现场
的。那边我们要烫的颜色、
那
個、
哦，
是那是比较没有那么专业的烫金。
好。
因为台中那间，它是它的店面里面就放了烫金的机器，
哦，
就直接是烫金的机器。
风格应该是用像烘焙机那
种，就是用烤的，
对，
真的用烤。
嗯，
因为我们自己煮印刷就，
对，我们本来也想烫金，
对，
结果被婉拒了。结果婉拒之后，发现其他同学都没有被婉拒，只有我们被婉拒。
困扰？
为什么？
不知道啊。
你们是要做现场的那种，还是送印刷的？
送印刷。哦，现场的，就是几张几张的那种，
那可能那个限制就比较高，
还是其他人印了，然后把份机器印爆了。
你们可以自己烫。
我知道啊，但就是暂时手边没有烤箱。嗯，
好，那麻烦你们简述一下你们的壁纸主题，你们的设计是关于哪一方面的议题？嗯、
我们的壁纸主题是 ASM。自主性颅内高潮反应这个概念去结合我们想要帮助产前产后的新手妈妈，就是降低新手妈妈忧郁症的状况。
嗯，
这主要就是我们的核心。
我刚刚听到的关键字是自主性颅内高潮反应，下一个的受众对象是新手妈妈，可以问一下这两个东西你们是怎么认为他们会被连接在一起的？
一开始是，其实我们一开始是从 ASMR 这个主题去发想，然后跟我们的专题老师讨论之后，就是会觉得这个主题比较像是一个设计手法，就是比较适合运用。但如果单纯设计主题做切入的话，可能会变成像展览的形式、
哦，
就是没办法切入的很深。所以他建议我们就是可以用别的主题去辅助。那我们就有查到婴儿相关的，
哦、
就是在讲说婴儿对于妈妈的声音，就是在妈妈体内的时候，对于妈妈的声音还有羊水会有安定它的作用，然后也会帮助它成长。然后就慢慢的就从婴儿，然后一直做研究，就然后发现新手妈妈也是一个不错的方向，所以就、
所以最后这个主题是透过你们一步一步研究出来的。那我觉得观众们会可能会更好奇的是，就是你们一开始是从 ASMR 作为主题去切入，那在开始做壁纸之前，你们是怎么决定要从这个方向切入呢？ 或者是说 ASMR 这个东西是对你们来说有什么意义或者是经验吗？
因为我觉得 ASMR 是现在蛮流行的影片形式，就是在 YouTube 上面，因为我自己是 YouTube 的重度使用者，然后我自己平常也很爱看就是这系列的影片，然后它的主题又还蛮新的，就是其实很多老师或是很多人都没有接触过，所以就那个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想了一个提案，但是觉得这个主题好像是最新颖的，然后最特别的，所以就用了。
了解。这样一个新颖的主题，有没有就是在跟老师讨论过程中遇到阻碍啊？像是老师会不会甚至不晓得这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解释过后，就是他们就也觉得还不错。
原来如此。
好，那我自己最近也蛮常接触到就是 ASMR 相关的东西，这最近蛮流行的嘛。那它的形式蛮多种的，就有一些声音的啦，讲话的啦，或者是可能吃东西的声音干嘛，蛮多种。那你们主要是针对新手妈妈跟婴儿嘛？那 我想问一下，它的呈现方式是怎么样？就是大概是以什么样的声音去呈现这个东西，或者是怎么舒缓新手妈妈的压力之类的？
像如果从产品来说的话，我们结合 ASMR 的部分，主要是用回馈感的体验，就是让妈妈在使用我们产品的时候，会有一些像是磁吸或者是拉力按钮，这种回馈
触觉的，
就像以前有一阵子不是很流行一些按压式的小物。就是它主要可能它的功能也是会产生回馈感，然后让你有一些不一样的体验。对，那像场域上面的话，帮助妈妈的部分主要是用声音跟音乐，对，声音跟音乐还有一些
打造的一个空间，
对，空间的营造。
嗯，
那我们的专题是整合型设计，所以我们的作品都会有三个向度的产出。那你们刚刚也解释到产品跟场域，那不知道你们在另外就是可能视觉方面的产出有与 ASMR 做的什么样结合吗？
我们比较特别是像酷卡就是明信片的设计，就是有用不同音乐它的就是今天如果音乐可能会有不同的音色嘛，还有不同旋律，那这些都会有不同的频率，可能是500赫兹啊，300多赫兹啊这种。我们就是去用频率，然后听它的旋律，然后把它转成就是有点图像化。
哦，将声音图像化。
对，就是今天的声音如果是比较像是。
你想发出一个声音试试看吗？
就是今天如果是音乐，可能是交响乐，那它的图像可能就是比较圆滑、优美这样。如果它今天是什么大自然的声音，我们可能就是有一些纹理的呈现，这样子。然后在酷卡上面也是有，因为我们有说后加工嘛，然后打凹，就是让它有比较立体感，然后让它有触感上面的不同，这样。
就是希望观众可以透过看到或者摸到，就直接感受到你们整个主题这样。
对，会有联觉，就是可能视觉跟触觉的。
那你们刚刚主题里面有提到这个赫兹，它好像刚好跟你们的主题名40赫兹有点关系。你们要不要分享一下你们这个主题名是有什么样的含义吗？
因为我们 ASMR 主要是跟声音有关嘛，所以声音它的单位就是赫兹。那我没有查到人体也有脑波，脑波的单位是赫兹。然后它在脑波在40赫兹的时候是最放松，然后会感到幸福的状态。所以就这是我们名字的来源。
那40赫兹是一个怎么样的声音呢？
40赫兹不是声音，
它是
脑波的状态。
原来如此，
脑波的频率。
所以其实你们的主题名不是声音的呈现，
对，但是是听完声音后的感觉。
了解。 你们的主题是 ASMR， 那它好像是一种透过麦克风传递声音的形式嘛？那我们现场有相关的设备，你们要不要现场示范一下？
没问题。例如吃播就是一个 ASMR。
你要吐到什么地
方？有啊，我很尴尬。
不会不会，哎，你们的主题最适合录这个哎。
哇塞，吃鸡录的。
好尴尬
哦！哎，还是我，我没事。
要过去吗？
应该
可以，张可以。
等一下，不行，
对
不
起，你再一次，你再一次，抱歉。
不会有啊，再吃一个。
哎，我之前。他们不是还有那种专门做 ASMR 的麦克风嘛？就是那种有两边都有收音的那种。
对，它就可以让你有那种真的左边
隐藏、
左右声道、
左右声道感觉。
那你可以再去，对，你可以再去咬一次，
就直接咬就可以
了。这个不有趣
是吗？
还是你要故意咬大声点？
我觉得可以。好，谢谢你的示范，真是非常生动的演出。刚刚了解了你们组就是毕业制作大概在制作什么样的内容，那我们的毕业制作跟我们大一到大三的课程是有一些地方类似的，就是我们同样都是要求做视觉产品还有场域三个向度综合的整合型设计产出。那你们至今已经设计算定案了，你们觉得在毕业制作这一年这个过程中，跟一到三年级的制作产出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嗯，更深入，然后，因为时间变长嘛，我们有办法做更深入的研究，然后包括访谈，我们真的有访谈，然后做问卷。
访谈是问你们的受众吗？
对，我们的受众，我们有问，我们去月子中心发问卷。然后，因为他们的客人是很多，这样他们有三馆，加起来应该有100多吧。然后我们就有收到这些问卷，然后网络上也有，就是新手第一胎的妈妈这样子。
那你可以分享一下你们问卷大概都问了些什么？
问卷，
就是问了哪些问题？
我们有问大部分年龄，就是我们需要知道第一胎的妈妈的年龄落在哪。
还有他们会不会用音乐的方式来舒压，或是他们都会有没有运动的习惯？因为我们的产品是跟运动相关的，所以会问就是这类相关的问题，才方便设计之后的产品。
那你们最后的产出真的跟你们的问卷调查结果有 match 到吗？因为我相信很多学生有个通病是问卷丢出去，然后数据收集，结果设计的跟前期的没有太多正相谈。
有，我觉得收集到运动习惯相关的是有帮助的。
我们有实际问说，我们定案之后，像我们有个产品是扩，有点像扩胸的拉的那种弹力带。然后，是有先访问完妈妈，然后在最后的时间可能会问说，我们的产品如果是有一个方便她健身的，然后躺着就能健身的这种，她会想用吗？她就说会这样。因为普遍的妈妈在生产完都很懒，或者是生产期间，对，就是算是希望可以加入。让他们加入这个运动习惯。
那你们在访谈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比较让你们困扰的问题？因为我自己的经验来说，还蛮常遇到，就是要不是访谈的人不想被问，或者是问文不对题之类的，
避而不谈。
对，避而不谈什么？
有一个印象很深刻，就是因为我们一开始是先做线上的问卷。还有纸本的，所以那时候就他有留资料，然后事后我们在二审三审的时候要做更深入的设计的时候，就想说可以做电话访谈的方式，可以问一些更深入的问题。然后那时候就有打电话给其中一个妈妈，我以为她是妈妈，结果是爸爸，是一个。 好像是那时候应该可能资料是爸爸填的吧。然后因为我们的问题是跟妈妈很运动啊，或者是还有我们还有针对乳房相关的问题，结果就根本都没办法问，就打电话说请问是某某小姐吗？她说不是，是先生。然后我就傻眼，我想说
你们知道是先生了，你们还继续问吗？
就是你还是有问一下，然后他就是说一些他观察到的，但是几乎就但乳房相关的他没有说，但是就是运动相关的，然后就不太能有那个字，
还不是。太有趣了！
你说这个，
我以为正常打电话过去，那我也是先生啊，不能不好意思，我们打错了就好了。
因为其实那时候刚好也是，就每个来评图的老师都是男生，然后他就是也有分享他们老婆自己的经历。对，然后想说那男生的意见还是可以听，就是老公的意见，
从不同的角度看，
对，真的会很不一样。对，
那我想问一下，你们调查的样本数怎么样？
样本
就是，或者是应该说调查整个期程大概花了多少时间？
我回想一下，
我们为了那份问卷，还去买了一些礼物，就是为了要回馈给那些妈妈。
因为我想，蛮多设计系学生应该对于访谈是有点排斥，
访谈很辛苦，
对吧？麻烦又不知道该从何开始。
你们还做电话访谈，我感觉很像被推销我会很排斥
我们纸本还有线上的样本数大概是有60纸本，然后电话访谈实际应该差不多10个人左右而已。然后我们有些，因为有些妈妈不想要的话，她那时候就不会留资料。然后我们电话访谈就是有先传 email 问过，但是我觉得大部分的妈妈其实都蛮好的，就是他们访谈的意愿都蛮高的，就会说欢迎啊，然后几点的时候可能。
那如果未来有就是其他人要做访谈，你们有什么这样的经验可以就是建议可以分享给大家吗？怎么样可以让访谈更加顺利，或者说你们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缺失？
可能要从一开始，就是假如说纸本的话，可能一开始就要提到说我们是学术，仅做学术用，然后会不绝对不会公开他们的资料这样。我们是有第一份问卷是没有达到的样子，就是之后有做修正。对，但是大部分妈妈还是有就直接填，可能对，就是很相信学生。我们有说我们是云科大，
然后我觉得还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组都是女生，所以我们在访问妈妈的时候，他们都还蛮愿意讲，就是可能因为我们还有乳房的问题，这其实蛮私密，但是。可能他觉得是女同学，所以就其实他们都分享很多。男同学
我可以想象
是的，
他们讲很细节。
而且我们后续是问就是有认识的人，就比如说刚生产完的妈妈们，所以就是都愿意回答蛮细的，就是挺好的。
好，那你们的主题跟动机就是刚刚有大家知道了。那不知道你们最后会产出的东西是怎么样的一份整合型设计呢？
我们就是最后的讨论出场域可能会有一套服务流程，那流程中会用到的视觉产出就会是我们产出，像是场域内的 DM 啊，或者是我们有专辑的设计，就是妈妈们真的来到这个场域很喜欢我们提供的音乐，可以买走那个专辑，这样大概这样。
那产品设计的部分，
产品设计其实就是朝运动跟妈妈的，其实我们核心应该都算是帮助妈妈可以舒缓乳腺的不适，就是因为妈妈产后或产前都会可能会有胀奶或者是一些乳腺上的问题，那我们就从按摩跟运动的角度切入。
然后我们还有调查到产后忧郁蛮重要的一个其中原因是，身材走样问题。
这个没有生产的人也有这个问题啊。
因为生产过后的改变会比较巨大。对。
那你们前面有提到扩胸运动这个部分，那是针对乳腺的部分去做的。
对。
那你可以细讲一下它的运作跟一些特色吗？
好， 那个，我们主要的发想是朝，扩胸，然后使用弹力带的方式做切入的设计。然后比较特别的是，我们是将弹力带结合像卷尺的结构，就是让它可以方便收纳。然后产前的妈妈可能会
在做各种行动上可能会不方便，像是他们捡东西啊，或者是拿取东西。
嗯，
所以我们用卷尺的结构去有助于他们拿取、收纳这样子。不会有收拾上的困难。
听起来好像蛮有趣的。
哦，然后比较特别一点是弹力带的部分，我们有设计不同样的图样。那他们在使用的时候可以去决定自己想要什么图案，可以自己搭配，就属于他自己的弹力带。
哦，现在流行客制化。
然后另外一个是按摩器，胸部的按摩器，然后也是比较不一样，是有做 APP 的连接。然后因为大部分妈妈在乳腺不通的时候按摩会不知道自己要按哪里，然后有的时候就是觉得哦有点痛就乱按，或者说力道过度的问题，所以我们希望用按摩器去改变她的使用习惯。可能在按摩的头的地方有做就是按键的一个压感，他们就不会比较不会去过度的按压，然后 APP 也会做力道的提醒。然后 APP 也是有，是用 AR 的滤镜去做乳腺的对照，就可能他照自己，他会有一个穴位的分布，我们可以去做对照。
这个部分你有实际设计出来吗？还是一个设计规划这样子？
AR 部分有，我们有用现在既有的滤镜的程式去做，但是因为他们的技术现在都是用脸部去做分析，所以主要因为我们是针对胸部，但是因为现有的程式里面没有针对胸部，所以我们现在分析就是像是一个示意，就没有这个技术可能还没有办法。
我们会想要从运动方面跟按摩乳房下去着手，是因为我们最根本解决的是产后忧郁的问题。然后透过前面的问卷调查，发现会造成新手妈妈产后忧郁，多半都是因为乳汁分泌不足或是身材走样，所以才想要透过运动和按摩乳房的方式去帮助新手妈妈降低产后忧郁。
原来如此。
对，
那你们的产品大部分会就是主要核心是为了解决产后忧郁这部分。那我想知道的是，你们的场域也有这方面的设计吗？
有，就是因为其实现在我们一开始是访问月子中心，然后我们一开始的定位也是月子中心，但是发现现在的月子中心已经做到非常高级，就是已经就是这个市场已经很饱和了，所以那时候跟老师讨论完的时候就觉得要再创造出一个新的场域，所以我们就有查到一个学术研究，是说产后的4到8个月是忧郁的高峰期，就是从月子中心出来之后，因为月子中心只是产后一个月，但是这后续的追踪就比较没有人去做一个场域的设计。所以我们的场域设计就是在妈妈们忧郁巅峰的时候，他们就算身边有小朋友也可以带到我们的场域。那我们的场域有提供托婴还有托育的服务，所以妈妈们就是可以单出来放松，然后小孩子也可以给我们照顾。
所以它跟月子中心不一样的是，它是一个短期性，就是对顾客是比较短期的，
有点像是那种亲子共乐中心，就是妈妈们放松，小孩们也很开心。因为问卷调查里面，就是妈妈有写到说，他们觉得月子中心的休闲机能普遍不足。所以我们在我们场域就放大这部分，可能是 SPA 健身房，或是像结合我们 ASMR 的体验区，对，让妈妈们得到充分的放松。还有产后的咨询，然后新手妈妈们也可以在我们的场域互相交流，就是彼此就是这样，心情也会比较好一点。
资讯量好大。好，听完你们的介绍了，就是你们的整个设计是一个很大的规模，哎，就是从前端看得到的到后来用得到的这么大一个设计作业，你们觉得在设计过程中遇到最大的瓶颈是什么？或者是有遇过什么麻烦吗？
瓶颈
做不出来之类的。
嗯，我们还是有那种像 App 好了，就是有 App 的、
技术上的。
对对对，因为 App 的设计目前还没有一个。我们现在是有用设计网页的软体下去做 App。
欸、
也很类似、哦、对，但是如果真的要开发一个 app 那是需要蛮大的、什么 UIUX 的、的课程去，就是要上过之后可能比较会这样、
就是有一些比较后端技术类的还是只能先做规模、那在设计过程中除了这种很困扰人的以外，有没有什么是你们做的觉得很开心的地方？
做的觉得我们
没有
做完视觉吧，就是视觉真的有，就像烫金好了，烫金食品出来都会就是稍微嗨一下，哇，好美哦、喔！
看到那些效果，
对，就是等产品出来，真的会有一种蛮值得的感觉。
还有当把模型发包给厂商拿到成品的时候，
对，因为我们觉得厂商还不错，这样、
人都很好。
因为没有印过那种，就是印的、会破一点啊，或者是表面流汁啊那种。
表面流汁是怎样？
就是它可能温度设定有问题。对，我们后续的加工就还要做。
就拿到觉得很傻眼，因为钱也是蛮贵的。
哎、那这样拿到没有办法，就是申诉还干嘛的吗？
因为主要是我每次拿到时间都非常赶，
就是在申诉也没有办法，
也没有用。
可以透露一下你们在做，比如说产品发包这样的情况下的花费大概在什么程度吗？
其实因为我们产品都没有到很大型，所以我们两个产品这样加起来是四五千。
四五千是指一个模，就是一次展示这样子，还是指你们从以前到现在
一个模、一次展示啊、一次展示，
然后印制跟喷漆又是不同的厂商。
是指纯粹光固化这个，
所以大概是四五千，然后乘以你们的产品数，然后乘以审查的次数。
四五千是两
啊，四五千是两、所以是直接乘审查数，大概三四次这样。
对，其实也不是，因为之前的不是光固化
哦，
之前还没有
费用比较高。
好像其实听起来蛮合理。
对啊，
我们选这家也比较便宜。
可是刚那个是只有光固化，但我们还有喷漆，喷漆大概、我们也是请厂商喷，大概两个加起来是一千四，然后但是我们其中运动的那个产品的握把，我们还要去做细胶翻模，要5000，
要5000
哦，
单细胶翻模就5000，
对，而且那只是产品里面的握把上面的材质，对，
好，花了下去
了。
那你们觉得这个钱花下去，最后得到的成果是你们满意的吗？
因为目前还没拿到产品。
原来如此。
对，细胶还没拿，
而且还没拿到。
没事，我们新一代的时候应该看得到你们的产品。
应该可以。
应该可以。
好，那欢迎大家去他们的展区玩玩看。体验
5000块的细胶，
没错，调色过的。
所以你们是做可以体验的吗？就是它实际功能是做得出来的。
是，实际功能是没问题的。在校内展到新一代的时候，我们就会把它完成。
哦，那观众们可以期待一下哦。
好，那针对设计跟产品方面的产出已经介绍差不多了，那我们接下一个话题。好，那我们回过头来谈谈我们的科系。那你们觉得，作为创设系的学生，我们在未来乃至之后，就是出社会之后，你觉得我们最大的优势在哪里？
我觉得就是整合设计的部分，就是因为三个向度 都会运用到，所以你在对设计的思考上就是会更完整。就是你比如说你今天设计产品，你可能就要想说它怎么运用到场域上，或者是设计视觉的时候就会想说那要怎么跟场域做结合。然后在做就是在壁纸的时候特别有感觉，就是因为每个人负责的向度都不一样，所以互相结合的时候就一直修改啊，然后讨论，但是我觉得最后的效果跟成果都是蛮好的。
刚刚有谈到说你们觉得优势最大是在就是整合设计这一块，那你们有什么实际做过就除了壁纸以外好了，有在其他方面有遇过需要这种能力的案子吗？或者是经验？
有，就是因为我之前有在一个老师底下做事，然后他接的案子是很多都是展览类的，就是可能文化处要办某个展什么的，然后
那个老师我好像认识，
没错，就是我们需要做到视觉，然后再到展览内的场域的设计，所以我就觉得这是一个还蛮好发挥的地方。
好。你说刚刚在那个例子里是动到展场跟视觉，你在那次经验里有让你觉得说哦，能够学这样整合性思考还蛮不错的吗？
我觉得有，因为实际接触过蛮多客户之后，有发现他们要的其实不是你在一个软体上面使用的，可能变成一个大师，软体大师，他可能是需要
你的成果，
成果
一个整区。
就是可能会需要比较，
其实后端有很多人去帮你完成一些东西，你可能就是先帮客户把东西构思出来，那剩下的有很多后端人会帮你去做完这样子。
原来如此，
嗯，
那听起来整合设计真的是很棒的。
那你们对于未来可能有意愿，或者是有想要读我们创设系的学弟妹有什么意见，或者是你们自己？读到现在的想法吗？
我觉得你们可能刚入学的时候会觉得，哦，这系到底在干嘛？为什么别的系都好像学就是你们会应该这样讲？我读大一的时候，就有人读了一学期就看，很多人都想要转系。
嗯，
但其实我觉得是要看你怎么去看整合设计。如果你真的是想要把一个细小的东西学得很精的话，那你真的可以去换别的系。但是创设系就是比较 focus 在把不同
的设计领域，
不同领域的设计去把它做整合。对，它的重点是在整合。
那你刚有提到，就是前面会比较不知道在干嘛，那。你对前面几一段壁纸前的课程，你觉得在你们实际开始做壁纸的过程中，在运用上面有学到什么比较有帮助的，就是技能或者是一些观念吗？
我觉得是找到自己比较擅长的方面，就是因为透过大一大二，就是也认识自己，说自己到底对哪方面比较有兴趣。这种感觉，因为像到大三大四开始很多作业要开始分组，那你可能会需要哪方面，就是你这边比较擅长，然后那边比较不擅长，所以你可能就是在找组员的时候你必须先想过。对，
找组员是大家设计系共同的问题啊，这大家总会有这个问题。那你们这个组在形成前是透过彼此的能力去组织的嘛，就是啊，我视觉强，我缺个会擅长规划场域的，那找他好了，是这样，还是？
我们应该算我跟要讲什么？
我跟可以啊，可以，哦、我的组员是
谁
？J 小姐，
我跟我们组的 J， 我跟 J 小姐其实是因为我们是室友，所以我们可能。在大一、大二、大三就比较清楚彼此的能力了，然后就觉得那时候就有聊过，说觉得可以同一组。那个人 T 小姐就是一直都知道她算是每个项目的能力都不错，然后那时候就有想说可以问她看看，只是我们也缺，因为她可能产品上面也是蛮厉害，然后我们缺乏产品类的人才。
有人被捧到心情很好。
我们来访问一下 P 小姐本人的看法。
等一下，我回想一下。
对，因为其实那时候 A 跟 J 非常的忐忑，因为不晓得 T 会不会答应。
对，因为我们没有合作过。
对，
其实我们在我们是同组之后才比较认识彼此。
所以你们同组前是不认识的？
不是，
没有都不认识，
就是没有同学，
不熟。
原本是还蛮要好，但认识之后是。原本是好，然后现在可能是很要好，这样
很吗？
就是认识的程度啦。
哇，那听起来很正向哎，因为大部分毕志同学都会说什么不要跟朋友一组啊，会吵架。
对啊，
嗯，
还是说你们在运作上其实有曾经发生过什么让你们之间有点问题的？
我觉得应该不能算吵架，但是我觉得应该就是。有组员的话，沟通上就是大家传达事情的方法有点不一样，
对，
就是可能 T 小姐有T 小姐可能她是比较有时候谈事情是认真型的，但是像我跟 J 小姐是属于就是希望气氛好一点，可能讲话会绕圈，就是不要直接的说不好那种人，但是就是需要经过磨合。其实我们是。确定大概三下就可以找组了，所以三下我们在做组轴的时候就有跟 T 小姐同组，就是先有试水温，然后
一试成主顾了。
对，一试成主顾就到现在。
原来如此，那
非常满意，
非常正面的例子。T 小姐有什么话想说吗？
我其实那个时候，因为他们比较熟嘛，也不能聊，就是他们之前。对，他们是室友，所以他们认识彼此比较长时间，他们已经磨合过一次。然后我也有怕说会不会三下完，就是就是我不太 OK， 然后就是找别人这样。
哦，
结果没有发生，一路顺遂。
可惜哥，可惜哥。
没有，你是这样想的吗？其实我们我们才会觉得说 ，T 小姐会不会觉得选择我们是一个错误？
哦，现在这是一个吹捧大会。哇，那。
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就会一直尽力想要把东西做好。
哦，
TJ
太震撼了，太震撼了。
好，那提完你们各自组员的相处，那我们可以来谈谈你们指导老师吗？在讨论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状况？
哦，有时候呢，其实老师算不会直接否定我们的那一种老师，就是他如果觉得我们的提案，他不会完全的觉得我们的提案不 OK，他会用其他引导的方式去说，或许你有这个东西可以有另外一个呈现方式，或者是这个东西是不是跟你有什么有关？他这种引导的方式不会直接打掉。
哦，
那他会直接跟你们说，哎，这个做什么什么很好，会这样子吗？
他也不会直接说，这很好，
除非到我们已经做到那个像度已经非常非常细了，他才会说，哦，你这个材质可能换这个材质比较好。
哦，就是会引导，但却也不会给非常明确的指示限制你们这样。
他还会给我们大量的资讯，
对，
会讲到我们有点。对，
有点什么心虚。我也不会找那
么
多啦，
就是他不会扯远，因为我知道有的老师呢可能会想到什么就想到什么，但是可是老师是属于会蛮专注在我们讲的东西上面，然后他在我们每次布展当天其实也都会关心我们这样，然后有时候还会问说我们布的怎么样啊，然后还会来我们布展的场地，就是当天的前一天。他会来看我们一下，
这个确实是比较少见啊。就是不管像我听其他别校的同学们分享，也是觉得也指导老师可能大部分会是以指导为主，那你们组遇到的指导老师确实会更多的关心这样，
还有实务关心
哦。
听起来好像组员跟指导老师都蛮顺利的。
对啊，那你们组会是？突然不知道该怎么讲，
你问啥？
不知道该怎么讲，就是怎么讲？就你们组好像听起来很幸运吗？是这样吗？
我是觉得蛮幸运。
好，那谈完毕志，那在毕志之余，你们有没有什么 彼此比较休闲的活动，就是你们之间的交流。
看 T 小姐家的猫咪真的很舒压、
哦、
很疗愈。我们每次约讨论的时候都会被她分心，就是猫咪真的是。
那她会出现在你们的展品里吗？
不会。他们有一次我家的猫呢有一次删掉我的一页简报，然后在我们报告的时候发现少了一页。哦，原来是我家的猫。
哇，那你怎么会知道是那猫做的？
因为它曾经删掉，然后我发现。
哦，
我有及时。
它趁你睡觉的时候看你电脑删掉。
我就可能是
它敲键盘。
对，
删简报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你的意思是它会主动去做这个动作吗？
我电脑就有一个东西，就是 delete 啊，
嗯、
所以它走过去就删了。
好，
不带走一片云彩。
好没，
主持人好。
那除了设计相关的部分，你们自己有没有各自的一些兴趣，或者是正在培养的专长？
兴趣的话，像我跟 J 小姐之前在校庆的时候就有摆市集，然后就有做一些像，其实也是跟设计也是有擦边的关系，就是像做一些绢印啊或刺绣的
哦，
一些小图式的印刷。
嗯那 T 小姐呢？
我
dance
我是跳舞的专长没有错，但是我也有在做跳舞活动的活动主视觉设计，就是算是把目前在系上所学带到我原本的兴趣里。
嗯，
这
样。那你觉得这是一种兴趣吗？就是做活动主视觉，这是开心的吗？
绝对是啊！
哇，
因为我喜欢设计啊！
哇，
麻烦企业征才。
那个有兴趣的雇主，麻烦联络一下电话。
我们 IG 会留在下面。
电话。
我们的 T 小姐对设计很有兴趣。
欢迎
call in。没兴趣跟我赌吧？说实在的，
说也蛮有道理的。
有些人觉得工作跟兴趣不能是同一个啊。
哇，那我。不是
你算是蛮不错的。
那对你来说，哇，真的很棒。
我觉得这算自己的选择吧。
嗯，
有的人就是觉得工作是工作，兴趣是兴趣。我是不会想要做自己不喜欢的东西。
哦，是一个很正向的人生呢。我其实想聊一个话题是，你们从 ASNR 开始做，那所以你们对，可是好像很多后面的产出会开始在音乐这方面打转。那你们本身对音乐是有兴趣的吗？
嗯，可是其实 ASMR 它虽然有音乐也算是其中一个类型，但就是它类型很广，
嗯，
它不一定
限定音乐，是声音，
嗯，
它其实这种
类似海浪的声音啊，
这种也是一个声音，对对对，
是这种吗？
好啦，
或者是拿个东西烧那个麦克风，也是一个 ASMR，嗯，对，
吹气声。
做完这次的壁纸，会不会开始对这个东西有点害怕之类的？就是啊，我不要再看到这个了。
不会，还好，嗯，因为 YouTube 就有在看习惯
哦，所以还是持续在收听中吗？
因为这个东西就是真的可以很爽，
舒压，
嗯，哇！那你们真的是找到一个非常符合你们的兴趣，
从头到尾都顺利的组别呢？
对啊，
真的会有人选择一个自己完全没有兴趣的组
别，也很难讲，有时候不知道啊。
或者是有些组是选择喜欢的兴趣，就发现发展不下去，
对啊，
然后改主题的也很多啊。好，你们除了上面讲的东西以外，还有什么想要跟观众分享的吗？
嗯，
看来没有。
让我们想一下，就是如果跳舞相关的是，因为跳舞类型方面的活动呢，它的视觉设计的人才好像比较没那么多。有需要都可以联络我一
样，这种
啊，原来是这样子的。
你要加你的 IG 还是什么，就是之类的。
我知道，我知道，联络我一样。哦，好，我的可以讲，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
我的 IG 是 TA 底线 TAA， 哎，四个 A， 嗯，
底线，
这么好记哦。好，那欢迎有兴趣的朋友去联络他。刚讲到跳舞这个兴趣很花时间呢，你是怎么在？这个活动中跟你的设计作品很，
哇，
其实
很值得思考。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三省跟我的舞展是同一天，
哇！
然后真的是就是，
那你是在审查当下跳舞吗？
我跳，我审查完就要去马上的准备这样，
哦、
对，时间没有冲突吧？
嗯，
但天日期是同一天，
这我懂
哦，
这是超困扰。
我们这边还有一个人审查当天要比赛，
对啊，我
前几天的
没有错，
其实就是一开始要先习惯，
嗯，
然后我还是会多少去取舍一下彼此花的时间，
嗯
嗯，我不可能说就把自己用爆啊，那、
还是有在睡觉就对了，
应该
时间分配上蛮重要的吧？
时间分配上面，
嗯，
对。
那有没有什么习惯是可以推荐给这种就是社团也很忙，但是设计也很忙的人，可以参照？
像是不睡觉，
不睡觉，
睡觉还是要睡了、啊。那我觉得要够有热情、就是
对兴趣还是对设计？
这都是因为像跳舞对我来讲已经接触了蛮多年的时间，它算是有一个不用去思考说、我要选要放弃吗，还是继续的一个东西，它已经是我就是生活一部分。
嗯，那另外两位有没有什么？生活上跟设计上的时间相冲的问题呢？
没有，因为都在设计。
哦，你们是为了设计奉献自我的人呢、啊？
应该说不会像 T 小姐有额外的，
嗯，
这么有热情的兴趣。
哦，这样子一天到晚都在做设计，不会很烦吗？
偶尔还是会出去玩之类的。
嗯，我以前甚至有同学问我说，就是哎、你觉得设计是一定要熬夜吗？
绝对不是，绝对不是。
但大部分人都是靠熬夜的嘛。
但审查前一定要熬夜，
对，
这是必须的。
其实我觉得有的人好像有人说设计读设计的人都有拖延症，
嗯，
我觉得某部分来讲是的、
嗯，
但是真的也有那种时间规划大师，
嗯，
像我知道我们有一组是就是有一个是不能超过12点睡觉，但现在好像有晚一点。就是
哦，
他们也是效率也就是蛮高的，不会说、不会说他们很早睡，然后东西就不好了这样。
但我觉得有一点，就是早上的时间很重要，就是不要什么事情都拖到，比如说中午吃完饭再开始，因为中午吃完饭到下午是一个很混沌的那种休息
时间。这是一个很实际的建议。
对，如果你从早上起床大概9点开始做。然后做到一个阶段再去吃午餐，然后下午再开始另外一阶段，我觉得那个工作效率很好。就是我这次审查就是很多时候是早上起来就赶快先做到一个阶段，就是不要觉得自己好像中午吃完饭再开始，其实那个时间会差很多，
吃完饭就想睡。
对
对，然后我的话我会觉得是要 work hard 然后 play hard， 就是很多人会就做作业的话会分很多段去做，就是可能一整天然后琐碎的时间去做，
嗯，
然后我觉得这样会很没有自己的时间，所以可能就是像他说早上很认真的做，那中午或者是就多一两个小时是就是你可以完全放松，不要想设计，
嗯，
然后做自己想要做的事，不管是看影片看 ASMR 影片或者
嗯，或者看看其他人的作品，
对，我觉得那样也会就是要充实自己的生活，
一日之计在于晨，我觉得这句话真的
作为一个也不能超过12点睡觉的人非常认
真。
我自己倒是啊
每
天
在睡觉。
我睡眠时间很奇怪，不过这样不太好啦，就是 我自己的身体快被我搞坏了。
嗯，我觉得身体很重要，
还是要有那个命啊。
身体是你的基础哎、
嗯，
有人是吃饭时间可以牺牲的那种，
嗯、
我没办法，
边吃边做作业。有人是可以，嗯，晚点吃 OK 这样。
我还以为你是都可以、欸，
我不是哎、欸，我只有有活动我才不会吃饭
哦，
我只要平日我一定吃饱。
是我每次都听到你。你就是八九点的时候说，哦，我想吃个饭，就是都要到八九点，
还是宵夜？
什么意思？啊，你说晚上吗？
对啊，
对啊，那就有活动的吧？不然你怎么会在八九点遇到我？
有，但是就是我听到的已经不止一两次
哦。那就是我很重视很多事情，
嗯，
认真的生活，
嗯。
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结束了，耶、yeah ！
谢谢我们的四十赫兹。
最后来 ASMR 一下。
要讲
什么？没有啊，就是
我来啊。
我啊。
最后跟大家宣传一下，我们的小内展会在4月26到29号在云科中中岛展出。
哎、欸，后面啊，继续啊，念完。
另外，北部的朋友，我们会
听起来好像只是一个喉咙受伤的人在讲话而已。
我们会在5月14号到17号。在台北的南港展览馆新一代设计展展出，耶！南部的朋友们，我们将会在5月5号到7号到高雄展览馆的方式大赏展出，到时候欢迎多多莅临指教，哦耶！哇耶！
好，那最后结尾的部分要跟大家宣传一下。我们创设系的校内展会在4月26到4月29在云科中轴道展出，另外北部的朋友，我们会在5月14到5月17在台北南港展览馆的新一代设计展展出，南部的朋友，我们会在5月5号到5月7号到高雄展览馆的放肆大赏展出，到时候欢迎多多莅临指教。